耿同学爆火，科研打假是正义还是流量猎物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最近中文互联网圈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账号，叫做耿同学讲故事，跟我这个很像，这个叫老范讲故事，人家叫耿同学讲故事。这是一个科普博主，最近突然就火了。他不是靠娱乐八卦火的，也不是靠直播带货火的，也不是靠情绪鸡汤火的，他火起来是因为他连续质疑高校论文的问题，而且这些论文不是普通的课程论文，也不是学生作业，而是涉及到了高校的院长、国家杰出青年、长江学者、生物医学顶刊论文啊，他就找这个最大号的去逮。他抓住的论文有些是在自然上，有些是自然癌症子刊，有些是自然细胞生物子刊，还有是自然纳米科学，还有在自然纳米技术子刊上的，都是这类顶刊上的论文。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出圈呢？以前质疑论文、质疑学术造假的人也是存在的，但是呢，当时其实院校都是不理你的，你质疑你就质疑啊，我坚决不理你。但是这次因为有人理了，所以他就出圈了。而且这个人在开始质疑学术造假之前就是大 V， 就是他自己的表达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啊，可以很好的去调动观众的这种情绪，观众们也会愿意跟着他的情绪去走。他把普通人完全看不懂的科研问题变成了几乎人人都能围观的视觉证据。过去呢，如果有人说这篇论文的数据可能有问题，大多数观众会说你们专家之间吵呗，我也听不明白，因为生物啊、细胞啊这些东西你跟咱讲咱根本听不懂。但耿同学的玩法就不一样了，他在论文里他找什么呢？数字不对，你比如说后边都是 0.5 0.5 0.5 啊，或者 0.25 0.35 0.45， 就是我看过一些他的节目啊，他说这个人是不是一个热爱五这个数字宗教的忠实信徒啊，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去讲这个事情。而且呢，他在论文的这种补充材料里边啊，他也会去挑一些毛病，还有就是实验图啊，说你这个图是不是不太合理啊，这个普通人根本看不懂。但是普通人能看懂是什么叫图片重复，就是你这个图在哪个论文里还出现过啊，你用了别人的哪哪的图，然后本人一模一样的给你抄过来了，那你说这个论文里头不能有重复的图吗？这个还真不行啊，因为论文真正重要的是你整个实验的过程、数据以及实验相关的图表。如果你图是用的别人的，那你怎么能够证明你自己的观点呢？这事肯定是有问题的啊。还有一些看起来过于整齐的数据规律也会被他拎出来。你比如说啊，某一列的数据跟后边比如隔几列以后的一列数据可能是一个很简单的等差关系，比如都是加了几都一模一样的，这一看就是作假做的不认真。耿同学经常讲一话，说美国人也作假，人哈佛什么的都作假，但是人家作假做的很认真啊，你这个一点都不认真啊，他最后把这事儿讲成这样了。观众通常是不懂生物医学的，但是呢会受到巨大的视觉冲击，原来顶刊论文也可能藏着这么直观的问题啊，这个世界是个草台班子，你们也太敷衍了吧，搞成这样。所以呢，这期视频呢，我们不只是讲耿同学是不是英雄的问题，这个问题太小了，我们真正要讲的是什么呢？耿同学到底是谁？耿同学的账号是怎么发展起来的？他最近打了哪些案例？这些案例现在有什么结果了？他怎么变现？商业化有没有风险？这里头没有雷锋啊，我是不相信有人说我就热爱我就干这个事儿了啊，一定是要有变现的。那么科研打假到底是正义还是流量猎物啊？这个是咱们今天要讲的东西。最后呢，我们可能还要回过头去看一下中文互联网圈里头绕不开的人方舟子。一说中文打假，大家肯定会想到方舟子。方舟子到现在呢也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啊，你不能说他完全翻车了，你也不能说他就像一个圣人。咱也看一看说方舟子的案例能够给耿同学一些什么样的启示。科研肯定需要打假，但是打假呢本身也需要有规矩啊，也需要有监督， 首先呢，耿同学是谁呢？这不是一个素人啊，也不是体制内的审判官，他是介于中间的一个位置。你说真的是素人，说我们从来没学过生物医药的，从来也不没有做过科研的人，让你去看那个东西，你也看不出毛病来，所以一定不是。这个人呢，叫做耿宏伟。根据目前公开的资料和账号的自我介绍里头呢，他呢是吉林大学生物学本科，吉林大学生物学硕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生物与医学工程方向的博士。但是呢，他最后好像博士没有毕业啊，据说是到博五还是博几，然后肄业了。但是他具体怎么肄业的，为什么没有毕业这个事儿呢，他自己并没有介绍。现在的基本猜测是两个啊，第一个就是做网红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啊，没有办法去完成学业了。另外一种报道呢，就是可能不愿意同流合污，不愿意去参与一些科研造假，最后没有毕业。但是呢，这些呢都属于是网友的猜测啊，咱们一定要讲清楚啊，具体为什么不知道。所以呢，耿同学不是完全不懂科研的普通网红，也不是拥有正式调查权的高校或者是监管机构，他更像是一个站在学术圈门口的半个圈内人。他懂得论文的语言，懂得实验的套路，也懂得社交媒体的传播，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他不是裁判，但是呢，他能够把问题递到聚光灯下面去。这个账号的定位呢，也不是一开始就干这个。耿同学讲故事的这个账号，最开始是生物科普，科研圈的一些趣事，一些科学的传播，偶尔讲讲科研圈的一些瓜啊，谁谁谁出了些什么事儿，稍微爆点瓜。这说明他最初不是把打假摆在账号最前面的，而是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科学科普创作者。但问题是呢，在社交媒体上，科普是很难爆发的，打假比较容易爆，因为科普需要耐心，而打假呢，自带冲突和流量。科普是告诉你这个世界很复杂，而打假是告诉你，你看啊，这个人翻车了，赶快冲上去，一拳把他打翻在地，踩上一万只脚啊！而且平台的算法呢，也更喜欢打假，所以前面科普，也不能说不温不火吧，在科普的时候他也到了百万粉丝啊，但是后边打假真的是一发不可收拾。这个账号呢，是从2022年前后开始做的，2023年到2024年呢，主要是在做学术评述、导师制度、论文压力，就是当时他应该还在校啊。到2025年呢，就慢慢的开始进行转向了。真正这一次出圈是从2026年4月份开始出圈，因为2026年4月份以后呢，耿同学连续的针对高校论文提出了质疑。核心变化有三个，第一个，对象呢从普通的科研吐槽变成了高校知名学者，原来只是说哎，这个制度有问题，那个方案有问题，现在就是咱们找这脑袋大的来啊，杰出青年啊，长江学者，什么院长啊，发自然的内容呢，也从观点评论变成了具体的论文证据。结果呢，从网友围观变成了学校启动调查，甚至公开处理。他不再只是讲科研圈的故事了，他变成了一个能够推动高校回应的舆论变量啊。2026年5月份，因为同济大学的事件出现了正式处理结果了，耿同学的角色就发生了变化。因为以前打假的人也有，但是呢，大家都不理你。这一次呢，是真的有人因为他被撤职了，有人因为他被降级了，他就被重视起来了。他不再只是一个博主，他开始被舆论塑造成一个学术打假人、科研圈吹哨人、赛博啄木鸟，一个可以挑战高校院长们的人啊！他现在有这样的标签了。这些标签呢是很有力量的，但是也很危险，因为一旦一个打假人被塑造成了永远正确的英雄，他每一次犯错误，因为他也有可能会打错了嘛，就有可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巨大的损害。那他怎么打假呢？肯定不会复现实验的啊，而是拿着公开数据进行审计。在这里啊，我们要稍微的讲一下，比如说你要发到自然上啊，自然杂志这肯定顶刊了嘛， 他们也会进行同行评议。那你说这些顶刊他们自己不注意吗？他们自己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吗？这个要跟大家讲啊，所有的评审过程虽然是同行评议，但是要注意这里头有两个非常关键的点。第一个点是什么？评审是匿名的。你写论文，你的这个通信作者是谁，第一作者是谁，这是公开的。但是谁给你评审的，谁给你写评审意见，这个事儿是不公开的。所以因为不公开，他就不需要为这个评审结果去承担那么大的这种压力和责任啊，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啊，就是你这个论文上去以后，他们这些评审到底干嘛啊？他们主要审核的是内容的完整度和合理性，但是他绝对不会去做什么呢？叫重复实验。真正验证说这个论文是不是正确，应该怎么办呢？我做重复实验，我可以重现你的这个数据，我可以重现你的结论，但是没有任何的评审人会去给你做重复实验的。这个文章公布了以后，会有其他的实验室去做重复实验。如果大家都重复不出来，这个时候就会质疑这篇文章，那么这个文章就有可能会被撤稿啊，要么你就告诉大家你怎么做出来的啊，要么咱们就把它删了。去年大家还记得那个叫 LK99， 就是韩国人做的那种高温超导，他自己号称做出来了，但是全世界所有的这个实验室都做不出来啊，就没法重复。所以呢，自然把你这个文章放上去，只能说明你的同行评议过了，他认为你基本上格式是完整的啊，他那个数据也不会给你去做评审的，也不会给你做重复实验，而且做评审的人是匿名的啊。耿同学的玩法也差不太多啊，他也没有办法去给你做重复实验，因为他也没有实验室嘛，没有这些实验设备，他也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他搞的方法呢，就是你的论文是要公开的，我们就把你公开的论文、公开的补充材料、图片、数据进行发表后的审计。它主要呢就是针对四个问题啊，第一个是小数点异常，比如一组实验数据小数点后两位出现过于整齐、过于重复、过于不自然的情况，那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嘛。正常的数据应该会有随机波动，如果一堆数据是被 Excel 表格批量复制替换平移的，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什么是等差数列呢？一加上二等于三，三加上二等于五，五加上二等于七。第一行是1357啊，第二行是2468，等于每一列跟每一列之间是一个等差的数列。如果论文里的实验结果出现过于规律的这个差值，比如说每一项都差个二啊，或者差个 0.3 啊，或者大量的数据出现机械规律，就有可能被认为不像是真实实验的一个结果。第三类呢，就是图片的重复与拼接，这是生物医学论文里头最常见的问题之一，不同实验组用了同一张图，图片局部被重复啊，比如说中间有一块是跟那张图一样的啊，或者呢是蛋白质印记的这种条带可疑，以及显微图局部呢高度相似，图片有裁剪、旋转或者拼接的痕迹。第四类呢，就是补充材料反差。很多读者呢是只看论文的正文的，但是真正的数据问题往往藏在补充材料里头。耿同学就会去看啊，原始的表格是什么样的，补充的图是什么样的，数据点是什么样的，统计方法、数据之间的图表之间是否相互矛盾啊，他要看这些东西。所以他的打法呢，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不进实验室，但是呢拆公开材料，不做最终裁决，但是逼着论文作者和学校给解释啊，我觉得你这个这么多5啊，这么多 0.5 啊，这么多 0.05 啊，这是为什么呢？你给我个解释啊。这个方法呢有价值啊，但是也有局限。价值是什么呢？门槛比较低，传播比较快，因为大家都能看得懂嘛，这太糊弄事了，证据很直观啊，普通人也能理解。但是它的局限也很明显，就是数据异常不一定是出于主观造假，图片问题呢也可能出自误用、管理混乱或者是排版错误，不进入原始实验记录很难判断动机。社交媒体会把疑点放大成定罪啊，因为他提出这样质疑以后，可能学校还没有给出调查结果了，很多人就说你一定是错的，你一定有问题，这个相当于是一个网暴的过程啊，非常非常危险的。所以呢，耿同学可以提出强烈的质疑， 但是最终认定必须要依赖学校期刊调查组和原始数据。最近他打了哪些成功的案例呢？现在同济大学呢已经有结果了，其他呢仍在调查之中。同济大学呢涉事的第一个人叫王平，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相关负责人，公开报道中称其为院长、国家杰出青年、长江学者，他是论文的通讯作者，也就是导师。第一作者呢叫金佳丽，涉事论文发表在《自然》杂志上顶刊。耿同学的质疑呢是论文数据规律异常，部分数据图片存在可疑之处，公开材料显示出的数据形态不像正常的实验结果。结果是什么呢？2026年5月6日同济大学通报调查结果，王平被免去学院院长职务，专业技术岗位等级被降低，一定期限内取消岗位聘用，工资降级，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通通都取消了。第一作者王佳丽被解除聘用关系啊，这直接开除了。学校将问题定性为论文存在学术不端、记录不规范、数据真实性和可重复性、数据真实性和可重复性方面存在责任问题。这就是耿同学爆火的真正转折点啊，这真的有人理你了，而且真的有人被降级，有人被开除了，这个基本上算顶格处理了。因为前面被降级的这个王平这两年不能申请新的项目，这两年过了以后你要再去申请项目的时候，人家是要求你这几年有项目成果有科研的，你都没有的话，你这辈子可能都很难再去申请到新项目了。同济通报之后，大家发现原来这个博主不是只会骂呀，他是真的推动高校去处理这个事儿了。南开大学呢叫做陈全事件，学校呢已经开始调查了，结果还没出来。这个陈全呢是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相关负责人，涉事论文呢发表在《自然癌症》这个杂志上。耿同学质疑补充材料中的一组数据小数点后两位高度一致，数据重复，末位数字分布异常，被质疑不像是真实实验自然产生的数据。这个耿同学经常讲这样的一个话，如果你最后一位都是 0.05 都是5的话，出现一次这个没毛病啊，如果出现了这么多次，它应该是10的多少次方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它这个可能性实在是太低了。这个结果呢，我印象里南开一开始好像还批过谣啊，我们要坚决相信我们院长的学术作风啊，但是现在5月1号呢，南开大学还是成立了调查组，启动了调查程序。截止到咱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这个调查结果并没有出来。中山大学康铁邦事件，康铁邦呢是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相关的学者，他的涉事论文呢发表在《自然细胞生物学》这个子刊上。耿同学质疑图片重复使用、数据异常、既往已有刊物，这个我好像还看过。质疑完了以后呢，中山大学就向 B 站和抖音去举报他，然后他原来那个视频被下架了。他还出来做了一次道歉啊，说实在对不起啊，我可能没有很好的搞清楚你到底在干什么啊，但是你这数据还是糊弄事儿的，刊物出来的数据还是很混乱，还是有极强的人为编造的这种痕迹在里头。他在继续质疑这个事儿。2026年5月5日中山大学学风建设办公室表示已经正式启动调查程序，截止咱们讲故事的时候这个调查结果也还没有出来。然后是上海大学苏家灿事件，这是上海大学转化医学相关机构的负责人，公开报道中也关联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相关机构。他的涉事论文呢是发表在《自然纳米技术》这个子刊上，耿同学质疑数据模式异常，部分数字规律不自然，被质疑存在人为编造的痕迹。而这个结果呢是2026年5月12日前后，上海大学也发布了情况通报，表示第一时间成立了调查组，启动了调查程序啊，但是结果也还没有出来。 为什么它会爆火呢？不是因为大家就突然懂科技了，这个是不可能的，绝大部分人都不会看懂这玩意儿的，而是因为大家不太相信系统。只要有人说他们作假了啊，我们更愿意相信一点。人其实是有一点点被迫害妄想症的啊。耿同学爆火，表面上是论文打假，实质上公众对于科研系统的信任缺口爆发了。前两天还有一笑话啊，说两个王八在那儿比赛谁先动谁就输了，在这趴了十年以后，突然来了一个专家说这个王八好像已经死了，两年前就死了。另外一个王八说，害得我在这趴这么长时间，你死了你也不说一声。这个时候另外一只王八就活过来了，说你输了啊，专家说的话你也信啊。这是最近流传的一个笑话，说明什么呢？就是大家真的不太信专家了，大多数观众看不懂细胞信号通道、蛋白质表述、癌症机制，但是他们能够看得懂一种东西，你这数做的太整齐了，太巧了，太像是复制粘贴了。这就是耿同学打法的一个传播优势，他把专业问题变成了大众直觉。高校呢，如果你不理我啊，你越沉默，打假人的权威就会越强。现在呢，大多数的论文发表了以后，其实很少有人去复核，期刊调查周期又很长，学校内部呢调查异常不透明，被质疑者很少公开解释原始数据到底是怎么回事，公众看不到程序，只能看到沉默。于是呢，大家对于专家就越来越不信任啊，像耿同学这样的人就越来越容易掌握话语权。而同济大学呢，又给耿同学的战绩做了认证啊，说你看他真的打对了，我们真的把这人撤职了，把那人降职了。那下一个问题可能会比较关键，就是耿同学是怎么挣钱的，他怎么变现。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看到耿同学说我受雇于谁啊，我为哪个机构工作啊，我有固定的收入啊，这个都没有。这就有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你做了半天打假，你是怎么挣钱的呢？前面中国政府是把很多食品打假的人给处理掉了，因为呢这些人被认定为恶意打假，就是你打假的目的呢并不是为了让假货变少，而是为了敲诈勒索。你明知道这个东西是假的，你还知假购假啊，你把它买回来以后去索赔，这个事儿呢是政府不允许的。耿同学到目前为止呢应该没有干过直播带货啊，好像也没有怎么给人做过广告。他这个 B 站有100多万关注，抖音有100多万关注，只是靠内容的广告分成的话应该养不活他啊，因为国内这一块的收益是很低很低的。他的 B 站上呢是有商业变现的链接的，你如果想跟他谈一些事情是可以跟他谈的，但是呢具体怎么变现的并不在上面展示出来，所以这件事情呢就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像那些恶意食品打假的那帮人一样啊，我发现你这有问题，我先告诉你，你如果愿意给钱呢我就不说了，我换一件。因为到目前为止呢他打的这些假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呢都是生物医药的，因为他自己懂这个嘛，别的他也不懂。第二个呢就是啊都是院长啊、杰出青年啊、长青学者啊，都是这种。因为你打普通的人你没流量啊，路边一个老教授或者一个什么人啊，谁也不认识，你把他打了，这个谁看啊？没人看。但是符合这个标准的人很多，你为什么只打这些呢？其他没有被打的那些人是不是给你钱了？这个事情呢只能说作为一个质疑啊，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明确的证据。因为他最后还是要解释说他整个的现金流、整个的利益链条到底是怎么建立的，这块还是要去讲清楚的。在国外呢也有这种打假的机构啊，它有些呢是非盈利组织，有捐款啊，但是你只要是非盈利组织捐款，他们一定会定期公开账目，会有一个很透明的流程，说我们如何去收集举报，我们如何去选定，如何去评议，这个东西必须要公开透明，否则的话很容易出事了。商业化呢就是科研打假类的一个比较关键的风险点。为什么呢？因为打假账号跟普通的科普账号是不一样的。科普账号你可以接广告，观众最多担心你是不是恰饭了，你拿着人钱你就说这个好啊，或者你说一些丧良心的话。但是呢打假的是没法接广告的啊，大家会想着说你为什么打这个人不打那个人， 你是不是接受了竞争对手的钱，你是不是只打没有反击能力的人，是不是有一些人一看背景很硬你就绕着走了，你是不是用打假制造流量然后拿流量去变现了，如果你打错了商业收益是不是要退啊，或者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所以科研打假人必须要讲清楚他怎么商业化。最理想的披露方式呢，就是像国外这些打假人一样，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披露机制，收入来源你到底多少是平台收益，多少打赏，多少广告啊，是不是有一些课程收益，有没有一些咨询啊？其实像他这种做打假的话是可以给人做咨询的，就是你的这个论文我先帮你看一下，先给你把把关什么的，有没有利益冲突啊？是否与被举报的对象、竞争机构、检测公司有什么关联，选题的来源啊，你到底是为什么选中他，为什么没选中其他人啊？要有一个透明的规则，纠错机制，打错了怎么办？因为在中国呢比较奇怪啊，就是一旦打错了呢，他会把视频删掉啊，最后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呢，就是留下来的视频都是打对了的，你会发现这哥们儿永远正确。按道理来说应该打错了我也给你留着啊，我把道歉信息和打错了的这个视频都给你留着，这样呢大家才可以去看啊，你也不是总对嘛，你有时候是对的有时候是错的。但是呢在中国就是打错了就所有人都希望他消失掉啊，甭管是耿同学还是被错打了的人都希望他消失掉，这个就稍微有一些危险。海外的打假人，第一个最著名的叫伊丽莎白·比克，是荷兰微生物学家，长期识别论文图片重复和数据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个平台叫论文公开同行评议平台，研究者可以在上面呢评论论文的问题。第三个呢叫撤稿观察，也是一个平台，长期追踪论文撤稿和科研诚信事件。最后一个呢叫数据科拉达，曾参与揭露行为科学和心理学领域的数据问题。这说明一件事情啊，科研打假它不是反科学，科研打假本身就是科学共同体自我修复的一部分。耿同学这个事情呢肯定啊有一些负面的东西，打假最怕的是从证据链滑下情绪链，因为咱们讲的叫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耿同学自己也是一个很擅长制造流量很能说的人，可能很多其他的这种能够打假的人他自己并没有这种表达能力啊，他把一堆数据列在那儿，把这些有问题的东西放在那儿以后，他说不清楚，或者没有办法用普通人能够理解的方式把它说清楚，他这个内容就没人看啊，没有传播力。但是耿同学呢是很有传播力的，但是他的嘴上呢也确实有点得理不饶人啊，很多打假呢都有可能会变成人身攻击或者人格攻击，这个就反而让你整个的打假过程让你的证据链不那么站得住脚了。他曾经有一次我忘了是质疑了谁的长相，说你长得就不好看，最后也没办法出来道歉，说啊对不起，以后咱就说数据，至于你长成什么样跟是不是你做的东西是假的没关系了，还专门有这样的一个道歉的视频流传出来。所以打假的过程，特别是想要在社交媒体上进行这种娱乐式打假的过程，很容易语言就出圈。一开始呢是质疑论文，然后就变成了羞辱作者，再后面可能就开始攻击学生、家属、同事、学校，说你们这个学校怎么就这样了，你看不愧是谁谁的学生啊，就会夹枪带棒，这就从监督变成了网暴。科研打假应该是数据、图片、论文、原始记录、责任链条、学校调查机制，应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推进，而不应该羞辱长相、攻击人格、扩散隐私、动员粉丝围攻啊。他呢有时候也会讲这个话，说谁谁谁要去开研讨会的时候，任何粉丝啊你可以到那儿去帮我去提这个问题，这个呢其实是稍微有一些模糊地带的。因为一旦进入人格攻击，打假人就会丢掉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公信力。但是呢民众喜欢啊，为什么我说这个东西像猎巫呢，猎巫的这个过程中大量的普通民众其实是并不了解具体怎么回事的，就是跟着去凑个热闹。科技问题的社会娱乐化会造成网暴的风险啊！绝大多数普通人其实并不能判断复杂的科学争议， 他们只能相信自己喜欢的大博主，这就容易变成博主说有问题，粉丝就认定一定有问题，博主说谁坏，粉丝就去骂谁，博主删了失败案例，粉丝就会认为博主永远正确，博主承认错误，传播量远远小于最初的指控，而且有的时候博主会为了维持他的人设啊，坚决不承认错误。这呢，就是科技打假全民娱乐化的一个巨大风险，它需要监管。最后呢，咱们再讲一下方舟子啊，方舟子的事情呢，并不是这一期核心的重点，但是你讲到打假呢，方舟子你又绕不过去。必须承认，方舟子早年推动了中文互联网科学打假，他让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有假论文、假文凭、伪科学、保健品骗局、名人学术造假这些东西呢。原来大家是不质疑的，方舟子以后大家发现这些事情都是可以公开质疑的，所以他还是起到了一些正面的作用的。但是呢，他也引起了很多争议。首先就是语言极端，经常使用强烈讽刺和人身攻击，刚才咱们讲耿同学也是如此，树敌过多，很多争议从事实问题滑向了人格攻击。资金争议，他建立了安保基金，但是呢，他这种安保基金最后怎么花的，账目非常不透明。罗永浩啊，还有很多人去攻击他，就是说我们向安保基金里捐钱了，你得说清楚这钱到底是去哪儿了，到底怎么被花掉了。你不能说一个非盈利组织这个钱进去了以后你就把它当自己的钱自己随便花，这事儿是不行的。而且坚决不承认错误，任何人敢批判他啊，他都是坚决不承认的，谁批判他他就对人进行人身攻击，这就会造成公众形象越来越割裂，支持者认为他犀利，反对者认为他霸凌。所以方舟子的现象呢，给耿同学呢提个醒，打假人最大的敌人不一定是被打的对象，也可能是自己的道德优越感、语言暴力和不透明的商业模式。如果耿同学未来想长期的做下去，他应该尽量避免的不是被骂，而是变成一个不可质疑的打假之神。因为神一旦建立起来了，纠错就变得非常非常难了。最后结论，科研需要打假，但是打假也需要监管。所以回到标题上，耿同学爆火，科研打假是正义还是流量猎物呢？我的答案是，它可以是正义，但如果没有边界，就会变成流量猎物。耿同学的价值在于，他让论文发表后重新接受了检查，他把科研诚信问题带到了公众视野，他推动高校不得不回应，他证明普通人也可以对封闭系统形成外部压力。但是风险在于哪儿呢？选择性打假可能制造认知偏差，商业化不透明会损害公信力，失败案例如果被隐藏会制造百发百中的幻觉，人格攻击会把监督变成网暴，粉丝围攻会让复杂的科研争议变成道德审判。所以我们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永远正确的打假之神，我们需要的是一套机制，证据可复查，过程可追踪，利益可披露，错误可纠正，责任可区分，观众可以保持怀疑。最后一句话，科研打假不应该是一个人拿到流量大棒替所有人审判，它应该是一束光照进论文、实验室、学院、期刊之间那些本来不透明的缝隙。光很重要，但拿着光的人也不能站在光的外面。好，这就是今天的内容，感谢大家收听，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参加 Discord 讨论群，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再见。